觉醒同 temperament 也有关系，那是另外一个心理学，有一本东京大学的教授特别讨论这方面，我就不谈那个了。那我们继续谈下去了。那么有的人个性这样，有的人个性哪一种好呢？你不能说像主耶稣的就是要这样，像主耶稣要那样。当耶稣温柔的时候，最温柔的使徒没有一个比他温柔；当耶稣勇敢的时候，最勇敢的使徒没有比他勇敢；当耶稣责备人的时候，那个威严最威严的使徒没有一个像他一样。耶稣基督是在各样的方面中间成为人类最高的境界、最高的榜样、最高的智慧等、最高的圣洁、最高的爱等、最高的公义的表达者。他是神来到人间，感谢上帝。那么为什么耶稣选不同的人呢？因为他在国度里面要用不同的人，所以没有一种人是神不能用的。有一次我同刘富勤牧师，他如果在世界应该今年应该是差不多100岁，他已经离开世界，我们讨论，那个时候我刚刚20多岁，他领培灵会，我领师，那么他很喜欢跟我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讨论讨论，你们神学院怎么安排人住房间的，我们神学院怎么安排人房间的。他说呢，我们有一个规矩，就是安静的跟安静的放在一个房间，那么比较爱讲话的跟爱讲话的在一个房间，那么他们的自修的时候呢，就比较懂得彼此适应。我说哎，我们的院长刚好相反。他问我怎么样，我的院长说要把最吵闹跟安静的摆在一起，最肮脏的最干净的摆在一起，最懒惰的更勤劳的摆在一起，那么不是很苦吗？我说我也问过他，他说苦是苦，但这个就是被十字架的开始。我不知道黄博士你怎么安排的，以后我要跟这些院长再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吧呢？他说因为这样排了以后，那个干净的看见那脏的就气得要命，结果他休息什么叫做爱心接待弟兄，那要安静读书，一个嘎嘎嘎嘎一直吵架，一直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开会就开得很大声，他懂得在吵闹中间安静安息，那才真正的安息。就这样过了几年以后呢，慢慢懂得到教会去看到不同个性的人，懂得安排怎么处理，懂得怎么样生活，懂得牧羊。你不能单单牧羊和你相同的，你好有时候要牧牛牧猪的，我告诉你不是单单牧羊，因为到最后呢，猪也变成羊了，踩你才厉害的。你能够把猪变成羊，把牛变成羊，把骆驼变成羊，你却变成这个许多的变成羊的牧羊人，那才好。神把我们拯救来的时候，都是把我们从不同的个性拯救过来，所以我们三归人的能像耶稣能，melancholic 能， phlegmatic 能， choleric 能。我告诉你，多数的人20岁以前是三归，谈恋爱失败的时候变成 melancholic， 痛经失痛以后变成 choleric， 老了一事无成变成 phlegmatic。 所以你也不要以为我就是这种，你在变的，你在变化的过程中间，在过程变化中间要主的灵引导。当你三运的时候，把你带着三运最好的可能性，当你 quality 到最 quality 最好的可能性，到最后保罗了有 quality 的本性，但是他奉献给主的时候变成 most beautiful sanctified quality temperament。 所以圣灵在引导你的气质，引导你的个性，引导你整个的人格进到最美的完善的可能性的地步，这是正面的引导。接下去我想就不讲太多了，每一科都可以讲几个钟头的，再讲下去圣灵引导什么，我们的生活方式。请你注意啊，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请你不要太严肃讨论下去，因为圣灵引导的不一定是怎么样的，被圣灵充满的像施洗约翰，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母腹里面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施洗约翰穿的是什么？骆驼毛。吃的是什么？蝗虫野蜜。圣灵引导他穿骆驼毛衣服，那么那一个缝骆驼毛的裁缝收费是不是贵一点？我不知道，有很多问题我都要问的。我告诉你，因为那个骆驼皮那个毛啊，就很难缝的，缝的时候那毛跑到针里面就很难做的，或者他自己缝，或者叫他妈妈缝了穿了才到旷野去，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圣经讲的嘛，吃的蝗虫野蜜。那么蝗虫呢怎么抓呢？跳来跳去很难抓的，你不然去抓两只来吃看看。 那么野妹呢，你要把蜜蜂赶走，会给他盯得半死的。他每天怎么过生活不知道，但是圣灵引导他这样。今天的华神的有一个人穿骆驼毛进来，可能被开除。因为我们的观念中间呢，这个不是圣灵引导的生活。圣灵怎么引导人变成这样？圣灵引导他呢，就穿骆驼毛的衣服，俏黄中野蜜，引导充满耶稣的时候穿礼衣穿外袍。你怎么知道耶稣穿礼衣穿外袍？因为他们脱了他的外袍，他们念就分了他的礼仪，所以我有圣经根据讲。那耶稣的人家请他吃饭去，人家没有请，他自己要去。我一生不敢像耶稣。你有没有一个队友，有没有对一个会友讲过，我要到你家里吃饭？你从来没有这样讲，是不是？我还需要四五分钟才结束，然后还有解答问题，所以你们忍耐。耶稣说：“撒开下来，下来，今天我到家里吃饭。”你听见没有？唐冲了还没有对人家说：“某某人，去预备菜啊！晚上我到家里去吃饭。”这样不属灵的人，你看，用我们现在的属灵观来看，耶稣怎么可以自己要人到人家家里吃吃饭？而且人家请他吃大菜，西门请白宴席，耶稣也去了。女人用脚来头发来擦他的脚，他也让他擦。所以怎样才是圣灵充满？你的圣灵充满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看从基奥多一直到波提切利那一个时代里面，差不多200多年的图画，从那个 low 人的 sense 到了 high 人的 sense 完全不一样的。所画的人的树灵观都是手指修长，向着天空，穿着长袍，那样的树灵观。那么后来呢，修道院的观念进到一些树林观里面，很多人因为如果不穿长一点的衣服，如果不留长一点的头发，那么眼睛静静的像木头一样，就比较爱主了。那些蹦蹦跳跳的就是属世界的了。还有一些神学院呢，就在30年前40年前，有一个神学的院长不准他的学生笑，笑的就叫到办公室去，因为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笑过。那个院长有一次在台北听我讲到，我就讲一篇到他自己笑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圣灵的引导有弹性的，你不能把它定性的。如果告诉你，如果要汉穿骆驼毛传道，后来耶稣感谢主好在没有，如果耶稣也穿骆驼毛传道，传统下来被圣灵充满的都要穿骆驼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每一次有青年人奉献到台上，骆驼就发抖了，因为哪里够用，对不对呢？所以上帝呢，用这个人用那个人不一样。上帝充满唐崇荣，他讲的方式不一样；充满赵牧师，他讲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如果有一天他被杀或者被抓进监牢，他预备好了，那就是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要用那 inflexible 不没有弹性的那观念，固定性，像我这样才是属灵，来审判其他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耶稣说，有人向你吹笛你不跳舞，有人向你举哀你不捶胸，约翰来又不吃又不喝，你们说他被鬼附着，人子又吃又喝，你们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虽然做传道很难，虽然很难还要做，听第二句更要紧，很难。寂寞是说胖一点你看懒惰，瘦一点上帝没有供应，讲到长一点啰嗦，短一点没有预备，怎么做都错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向你举哀你不捶胸，向你这个吹笛你不跳舞，人子来你说他是贪吃好酒的，约翰来你说他被鬼附着的。其实不同的生活不要紧，不同的方式不要紧，要紧你实质里面有真正的圣洁。感谢上帝，故意穿长袍，看起来18岁穿80岁的衣服，练功长长的，走路静静。你说你在做什么？静静，我正在树林。我告诉你，树林人可能就像马丁路德那样，有时候粗暴的不得了，讲话一点也没有拘束，但是呢，他真正爱。树林的人，有的人就像一些人，你这好像没有什么讲话，就是静静的。 树林观呢不能用传统的观念，也不能用这个修道院里面的情形来做决定，因为耶稣同施洗约翰两个心又开始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侍奉者，已经把很明显的绝对不同的三方都显明出来了。你不要修别人。我第一次来到台北1970年，在台中听一个弟兄祷告，每个祷告最后的音都很重，我很奇怪，但我感到很好啊。听到是主，我们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你记得给我们机会，在你们为主工作，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为主工作，尽心尽力，到忠心到底，求主保守。哇，我每次他一音重的，我就要阿门阿门。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会每一个音的后面都重呢？后来我就问他弟兄，哎，为什么你祷告是这样的？他说我跟你一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哦，我们的教会领袖是这样的，他说。后来就教会都这样，怪不得我到别的教会很不习惯，因为别的牧师经常就说我们感觉没有灵性，他说。所以所谓灵性后面叫个主，他们感谢你。你为什么需要他的样子？你不是他。他是他，你是你，我是我，大家说。他的爸爸不是我爸爸，你的妈妈不是我妈妈，我的祖宗不是你的祖宗，我们大家不同的血统，我们大家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连兄弟生出来脸孔都不一样，为什么你要大家外形的相同呢？许多时候在军队里面，在学校里面，在这公司里面，制服把人一致化，而圣灵不是把人一致化，把人带到个别发展，到最自由的个别发展，却完整的顺服他爱他的地步不一样。同样穿军服的人各个样子一样样，你到家里看各个个性完全不一样，是那个制服把他的个别性把他遮盖起来，变成假冒伪善。宗教如果把人带到一种个别，带到一种一同的一种外形的相同，而赋予了个别自由的圣灵引导中间发展的话，那个宗教性是制造假冒伪善系统最好的工具。我就决定做传道，别人讲到方式不一样不要紧，出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要把真理传开，我的意见不同我讲出来，人家不喜欢算了，我不去，但我要忠于你，我要爱你，我要真心把真理传清楚。我就决定做一个这个时代中间和人家很不一样的。那你说我也喊你勇，我喊你不一样，一样在喊你一样勇敢，不一样在偏偏喊人家不一样，不需要。你就好好发展你的个性，就是 develop yourself according to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on you personally, on you individually, 个别给你的引导，你去发展它。有一天呢，继牧师年老的时候，我在洛杉矶讲到他来听到，听完了第二天我请他吃饭，他说成龙，现在你讲的一点点不像我。我心里说为什么要像你，但我不好意思讲，因为他比我大40岁。我说既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点像你，后来想来想去，我认为我应该发展我自己，所以我现在不像你。哎，你真的不像我，现在很不像我。我说从前像，从前像，就是承认现在不像就是了。但是我们要有礼貌，又要有艺术嘛，是吧？讲话呢，我说我从前是很像，从前实在很像，现在不像了。有一天有一个人在南京听一个人祷告，他祷告的是主啊感谢你，主啊。后来呢，每一个同学都是叔叔叫的，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祷告总是叔叔叫的，他说 我也不记得。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修院里面树林人都是这样，而且长这个前面的那些学生比我们高的都是这样，他们在问高班的，高班说从前你是这样，就是这样嘛。有的会停一下，有的开始。后来有一个比较高的长辈的学生，他说我知道，因为贾一鸣牧师祷告常常停下来，所以我们学了无形中，因为他那么爱主，那么树林影响我们，我们大家都这样的。那个人真的追根究底跑到贾一鸣老牧师那里去，贾牧师啊，他们说他们祷告到一半是从你来的，那你呢？哎呀，冤枉了，我年老的时候假牙刚好，我年轻的时候做的，到老的时候变成松了，所以祷告讲到一半它会掉， 我就要把它拉回来。我把这牙齿再吸回来的时候，可以再继续讲下去。想不到我的学生祷告顺来顺去，我不知道。我告诉你，那不是圣灵的引导，那是崇拜模仿你所尊重的树林长辈产生了一种人为的遗传。你听明白吗？今天晚上我奉主名告诉你，上帝要在每一个人身上发展你固有的恩赐，发展你固有的个性同气质，然后在效法基督的时候完全表达到能够像主的圣洁的本质，而不是 外貌，不是外面的重要，是里面的重要。接下去从生活方式的引导进到婚姻生活的引导，每一个还可以再做专题讲几个钟头的。那请你注意，很多基督徒就在这一方面不顺服上帝的引导，结果就一大堆拦阻来了，破坏了他以后的生活。很多奉献者走不完这条道路，因为他在这一方面没有顺服神的引导。求主怜悯。许多女人嫁丈夫的时候不求英俊潇洒，只求实用价值。许多男人买东西的时候不注重外貌多好，只注重实用价值。为什么男人娶女子的时候很注重美貌而不大注重实质，买东西很注重实质而不大注重外貌？女人反过来的，嫁丈夫不注重非常重要的外表，很注重的实用价值同本质，却当他们选东西的时候要选很清洁的、很干净的、很美丽的，但是常常不知道 quality。 我不知道，这个是社会上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许多女孩子买东西买清洁的、看到脏的她就不要了。很多古董很值钱都是不太清洁的，但是嫁丈夫的时候，她嫁古董她也不要紧，只要能够供养他生活，忠忠心心，没有到外面去乱来的那种，也鼻子歪一点也不要紧。我告诉你，你做基督徒，当你到婚姻的时候，寻求神的旨意同引导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内在的比外在的更要紧，很要紧。如果能够两样都有，当然最好。如果没有的话，要注意里面的很要紧。我再说很要紧，王明道娶的太太很美的，季牧师娶的太太很美的、好多神的仆人娶的太太都很美，我的太太也很美的。但是我选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第一封信就写进去了，我要你与我一生一世一同侍奉上帝，可能每年有4个月到8个月我不在家。如果这一条你肯答应，我们再写第二封信。我一生的侍奉的原则是神同他的工作第一，别人同教会的需要第二，家庭第三。如果你看得不能接受，请你不要回信，我们就此断绝。第一封信，今天他不在，他在我请他站起来证明是不是真的。我一直等他回信，很久才回信。他答案说，你所提的很难做到，我扔了一半。但是接下去讲一句话，靠着主的恩典，我相信能够，我们才决定谈下去。如果他不答应，我可能很苦，我可能很难再找别人，我可能在一段时间，因为我到31岁才结婚。但是当他答应的时候，我知道两个都是为了敬畏上帝才愿意走这条道路。主引导你侍奉的时候，你要尊主伟大，你要把自己放在第二。今天西方把家庭当作最重要的那个文化，原是很重要的，因为西方很多人在家庭发生问题。当有一个教授对一些学生说，那些常常离开家的人一定乱来的时候，学生说，我们知道唐牧师是很严谨的人。那个教授不得不说，他是例外。为什么例外呢？神的能力保守。我今天敢站在你面前说，我这一生56年没有结婚以前，结婚以后， 我只懂得一个女人的身体，而且结婚以后我才知道她的身体的，从此我没有接触过，没有摸过第二个身体，我只知道一个身体，我在结婚那一天以后我才知道她的身体。我相信主要保守我到死的时候以这个真正敬畏上帝过分离的生活来侍奉他。圣灵引导你过什么生活？圣洁的生活，上帝的旨意在最清楚的一句话讲出来，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言必言行。哪个要死？今天我再讲那些讲圣灵讲的天花乱坠神话肮脏污秽的人，你不要听他，因为他没有圣洁的记号。今天我们不是凭着口才做神的仆人，今天我们不是凭着经验，不是凭着恩赐，不是凭着我们的学问，不是凭着我们的才干，不是凭着我们的胆量，是凭着我们有神的辅照，神的本性，神的引导，顺服他来做众圣徒的榜样。我再说一次，撒旦可以模仿许多圣灵的恩赐，撒旦没有办法模仿圣洁。一个真正遵行圣洁过家庭婚姻圣洁生活的人，他的心有一种很特别的喜乐，特别的满足，因为神把爱同抓放在一个很特殊的关系里。请你注意，这个是连心理学家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当你真正的爱的时候，你没办法接受第二个人。爱为什么很专一？是这样奇妙的结合呢？只有神的道才能解决。爱同两件事结合在一起，第一就是专一性，第二就是永恒性。所以你看见十六七岁的孩子会说我永远爱你，他才活十六年怎么知道永远？我任凭海枯石烂，我到现在这么大没有看过海枯，没有看过石烂，他十六岁就会用那么伟大的名词文学，我永远爱你。有个人说 I love you， 然后女的说 If you love me do you want to die for me？ 他说 No， my love is undying love， 我的爱是不死的爱呢，所以他不要死。感谢上帝，求主给我们以圣洁的生活来侍奉他。接下去婚姻持守是一个伟大的见证，当你孤独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也是我对我的哥哥写一封信，我说我感到很孤单，他回信说基督徒最孤单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因为主从来没有离弃你，你没有资格说你孤单。哎呀，我真的心转过来，感谢上帝。 I will never be alone， I will never be lonely， because when I am alone at that timeIt's time I can enjoy the presence of Jesus Christ。 遵行神旨意的人永不孤单。大家说遵行神旨意的人永不孤单。我想不讲太多了，最后一样，你的侍奉受圣灵的引导。圣灵引导你的时候要光照你，给你看出你里面有怎样的这个恩赐，在外面给你看见你有怎样的可能去应用它。我十七岁的时候重新奉献自己一生做传道的工作，十二岁奉献了，十二岁到十七岁那五年慢慢受共产主义无神论进化论辩证法还有这无神主义的影响，当马克思的主义进到我心里，当毛泽东斯大林成为我的偶像的时候，我在左派学校读书的，在印尼1953年斯大林死的那一天我一直哭。你看有这样笨的人，现在想起来真笨得不得了，时代精神捆绑。到了17岁我重新奉献自己做传道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是想主啊，我要做什么，我有什么恩赐呢？所以我对儿童布道，对少年布道，对青年布道，对老人布道，我17岁的时候已经对60多岁的人讲道了，而且讲到头头是道，讲到他们头头都点。他们说哪里来的青年人有这个样子，就在这里事就这么成了。我是传道人， 我从奉献的那一天吃细水，从来没有等我毕业了才做传道人，我那一天就是传道人，我就用我十分之二的钱买单张，在路上分，一家一家分，一个一个讲。到今天如果有可能，每一个司机我都要对他讲耶稣几句话，我才下去，因为神的灵在我身上，传福音的火热在我身上，我不能不做，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道，这是人的需要，主引导我侍奉。也就是我在麦丹讲到六十篇道里面有十天讲完，60次聚会十天，那时候怎么有力量我不知道。现在如果人家说你很辛苦了，我心里说主赦免你，60次60天10天讲六十。我第一次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是卖了 Rolex 手表同我的手风琴才买机票来的，因为所谓我们请你来请你，没有一个人寄钱来，没有人寄机票来，也不知道印尼多，也不知道机票多少。那时候一张机票的钱是1公斤黄金，那个时候机票很贵的，现在全世界最便宜去机票，因为这20年来机票差不多升，没有起价，从美金来算什么都起了几十倍，机票还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我讲了220次，2个月才拿回一张机票，带回4包书回家。还有一些人把我的钱扣留，有一个教会一个城市4年来每次培灵会都是欠钱，一直借钱不能付，我那一次一个字不提钱，结果奉献多到把4年的回全部付完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宣布这个事情。后来呢，他们说这次钱特别多，就拿2万块台币给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呢收到的是2000。后来怎么知道2万呢？9年以后有一个牧师到加拿大，那一次我们给你2万，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收过2万，只有2000。所以有人偷了18000，是把2000放在我的手里。这样的事情我一生发生了几次了，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人，什么地方有鬼。感谢上帝，神没有亏我们，神的工作继续做下去。那么我说主啊，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试看教音乐，我试看作曲，哎，做了，做出来了。我试看画图，画出来了。我试看做这个做那个，叫主日学成功了，看儿童布道我也接受了，做青年布道他们都悔改，对大人布道，对妇女讲道，每次妇女团体讲道都闹笑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下面都是姐妹，没有弟兄。后来讲错了就自己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弟兄你姐妹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就在察验什么叫做善良神前可喜悦的上帝的旨意，在侍奉中要明白应当怎样做，怎样发挥恩赐，怎样用恩赐，怎样讲出我要讲的话。我定下一个心意，从17岁开始，我讲到的时候不准人打瞌睡，我讲到的不准浪费他的时间，我讲到的不准有 time gap。请你注意宣道学，什么叫 time gap？ 一个节目完，第二个节目之间，下面请诗班唱诗，诗班慢慢走上来，走上来又琴呢，诗琴坐在那边整理衣服、擦手，就浪费4秒钟了。然后才把谱拿上去翻了，弄好了，再把椅子再上，又再4秒钟了，才噔。那个 in between program， 那个叫做 time gap。在我上台的时候，一直到我下台，没有 time gap。而且我要培养自己讲话没有有时呢我的学生很坏，把一个牧师讲到几个记下来，一堂128个我要试试看讲100钟头，讲2个钟头一个都没有，很难的。怎样鞭策自己，怎样严格的对付自己，要知道怎样发挥恩赐，怎么应用，怎么样被神用，付的代价多得不得了。现在很多青年人愿意被主用，不要付代价，书也不要看，神学毕业了，所有的书所以只是送回给老师，就在那里讲八股，讲1、2年讲完了就去做生意。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你侍奉上帝要付代价，你罪的赦免不需要你付代价，耶稣为你死，但是你侍奉上帝你要付代价。单单这几个月我买的书几千块美金，因为这几个神放在我手中钱多一些，我可能买到。我每天要看书，我个人的藏书超过6000本，我还要再看，还要再明白。为什么？要继续预备自己，预备自己， 以后呢可以更被主用。我已经奉献给你了主啊，如果我不奉献你就算了，我已经奉献了你还不用，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求主帮助我们在侍奉上主引导你。关于这方面我要结束了，因为时间过了好久了，明天圣灵的引导与侍奉，整天对传道人同那些侍奉的圣工人员讲道，求主引导把应该讲的讲得更清楚。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是引导人的上帝，求主给我们用我们微弱的心智在你面前再次把手伸出来，让你牵着我们的手，让你带领我们经过又大又可怕的旷野。当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说主啊，在旷野中间你为我们开了江河，开了道路，所以我能跟随你到底。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过一个假冒伪善自欺欺人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不过一个常常指责别人而没有对付自己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常常多听而少讲，快听而慢讲，不多批判别人，多多指正自己，多多鞭策自己，多多好好在自己面你的面前对付自己，审查自己的基督徒。说你听我们的祷告，说你的灵引导我们，你顺服我们，给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受情欲所捆绑，不受时代的精神所捆绑，不受世界的引诱所捆绑，让我们一次献上做你的儿女，永永远远属于你，归向你，永永远远圣洁直到见你面的人。所以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来，到处听见为大陆恳切祷告的声音，但是呢，一面很爱大陆的灵魂，一面很恨共产主义，所以感到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当然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对基督教信仰很大的威胁，共产主义的政权是基督徒很大的逼迫的一个原因。然而呢，到底我们的同胞需要回过头来。那么从前我们看见呢，这个有许多的人把整个共产主义当作是救国的一个形态，或者救国的一个意识形态，所以呢，把马克思搬到中国来，看望可以给中国历史来一个翻新。在这样的时刻中间呢，你把耶稣再讲出来，简直是一个老调重弹，毫无感动的力量。但是呢，就在那样时刻中间，我在印尼做了一些的工作，向左派的分子做见证，那么有一些人归向主。那现在呢，我们大陆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在大陆你看见很多人对共产党已经失望了，留在他们空间心中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空虚感，所以寻找意义的人发现毛泽东同马克思不能满足中国人的需要，所以他们才慢慢归向耶稣基督。那今天我要请一个人做见证，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崇拜毛泽东马克思思想的，在海外比你们在这里更自由的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政见和不同的教导。那么呢，他也是一天到晚听这个中华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甚至把毛一路背得烂熟的人，后来他呢在福音的大能之下归向主。现在我请许谭默牧师，新加坡这个唐崇荣布道团国际协调主任上来给我们做见证，请大家鼓掌欢迎他。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从小就在组织学里面长大。那在基督教的熏陶底下，那我发觉到在教会里面只讲爱不讲公义。那对我来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相当的矛盾。一方面基督教强调爱，那是一个事实，那也是一个本来应该强调的，但是在强调的过程当中，我就发觉到有许许多多公义的事情没有被提起。那么一直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呢， 新加坡还在争取这个殖民地，从殖民地的这个统治里面争取这个独立，那相当受到这个左派的影响，也因作这个中共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得势，所以我们很受那个时代的这个潮流的影响。那在我接触这个共产主义和这个左派的思想的过程里面，我发觉到他们也讲爱，他们讲的是阶级的爱，但是他们也讲恨，他们要狠狠地打落水狗。那我就觉得这个教导好像是比基督教的教导来得更加全面。那我有这样的一个反感，最重要是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很清楚地知道有一个弟兄做错了事情得罪了我，那得罪了我以后，我就找传道人来谈，而且我很肯定是他错不是我错。那传道人就劝我应该要赦免他，好像耶稣赦免我一样。像我就在想，我如果没有办法赦免他怎么办，我如果没有办法原谅他怎么办。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原谅他，那是你的错。那我开始糊涂了，本来是他错，为什么现在变成我错啊？怎么错的变成对的，对的变成错的？所以我心里面起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反感，而且在我的思想里面，我也认为我们在耶稣面前，我们蒙受他的恩典，我们认罪，我们悔改，他赦免了我们的罪。那现在那个得罪我的人，他没有认错，他没有认罪，他没有悔改，他要我赦免他。那如果我能够赦免他，那我不是比耶稣还要伟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冲突的里面，再加上受左派的影响，我就渐渐的倾向这个左派的这个思想。那回家的时候不读书，就打开这个短波的这个收音机，听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华侨广播。所以我就学了很多革命的歌曲，我也学了这个背这个毛语录。那当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新加坡也不允许有这些歌曲，也不允许有这些语录在新加坡流传。那我就偷偷的学，偷偷的唱。那我父亲是一个公务员，那公务员的孩子酌情的话，那在新加坡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我爸爸很怕饭碗跳舞，所以他就去找律师，他盼望透过这个法律的途径跟我解除父子的这个关系。那律师就告诉我的父亲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还没有21岁，没有做父亲的这个责任。那我父亲找了律师没有办法，就去找牧师，那牧师就来跟我谈。那每一次牧师跟我谈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在背毛语录，我说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啊！我心里面一面在那个帮背毛语录，一面就唯唯诺诺，好像让他感觉到是的，我在听他的这个劝导。那我父亲看见我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他就盼望透过其他的途径把我带到那一些聚会的里面，那么来参加那些聚会。那是吴勇长老也到新加坡去，王氏、王岱、赵世光、周祖培这些人都到新加坡去培灵，到新加坡去布道。所以我父亲就尽量鼓励我参加这个聚会，一直来到1968年的时候，我父亲发觉到我没有什么改变，因为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那我很深受这个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影响。那在这两年里面参加了许多的聚会，那在许多的聚会里面，我听了一些基督教的道理，但是我发觉到，但是在行出来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所以我一面听一面怀疑，一面怀疑一面听。1968年的时候，我父亲就说，今天晚上要带你参加另外一个聚会。我心里面就想，多参加一个聚会也无所谓，反正已经参加这么多次了。那个聚会啊，我去参加的时候，那情况就有一点特别，情况有点特别，因为这一个传道人来到新加坡是第一次。那这个传道人很凶很凶，那当时很多人把那些录音机放在这个讲台上面，讲完的时候，时间到的时候，差不多60分钟的时候，那些录音机就开始有这个声音，这个潮声发出来，他说全部拿下去。像那个时候我说，怎么基督教也讲公义，这个基督教一定有盼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上帝的面前，我祷告上帝，我说上帝好，我给你老人家机会，我一面念毛泽东语录，我一面看圣经，我看完了 如果你不向我说明，你不向我显明，那是你错，不是我错。所以我用一天念七章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来读这个圣经，半年我就把圣经读完了。读完了以后，我还是觉得还有很多不明白的，我就告诉上帝，再给你一次机会，再读。读了第二次，再给他第三次机会，再给他第四次机会，一直念完了圣经四次以后，两年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信仰确实有一些地方并不像在教会里面听到的那么简单呢。这个信仰里面给我们看到有上帝的爱，也有上帝的公义，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敢表达那个正义和公义的那一方面。那我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多认识主，在那个地方多思想上帝的话语，有机会的话参加许许多多不同的传道人所传讲的这个信息的这个聚会，同时也参加唐牧师的聚会。那后来我清楚知道神是存在的，我清楚知道公义是存在的，我更清楚知道看到上帝爱我。如果上帝不爱我，我今天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如果上帝不爱我，我可能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就可能被关到监牢里面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开始追求这个真道。起初的时候我认为是我给上帝机会，后来我很清楚知道是上帝给我机会，所以今天我能够成为他的仆人。谢谢。
当你从不同的角度听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所做的不同见证的时候，你应当感觉到这是主在引导你，开广你的眼界，也使你有新的可能性去发挥你侍奉的功能。人怎样信主的，这是我从小很注意听很注意想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买东西一定有动机的话，有一本书叫做 Why People Buy， 那个呢是商业界里面应当明白的，怎样使人能买，照样 Why People Believe in Jesus，为什么人信，这种人怎样信，那种人怎样信，这种人为什么不信， Why people do not believe， 为什么人不要信，你要去找出原因来。那么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不是凭着自己的主观的非常狭窄的眼光来判断人接受我的看法， 我与其他人中间就没有找到那个可以沟通的可能性。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 Every man is a world，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宇宙的小树影，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如果整个宇宙是神智慧的整个展现的话，人是神创造设计智慧展现的总结晶。所以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面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构成绝对不是我们主观的思想所完成的了解的，每一个人可以不一样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完全不能想象的。但是呢，我深深相信基督的道可以把任何一种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来，阿们。耶稣基督的道可以把最大的科学家、最大的政治家、最大的物理学家、最大的几何学家、最大的化学家、最大的政治家、最大的文学家、最大的图画家、最大的音乐家把它征服下来，把各样坚固的营垒打破，把人的心力夺回归向上帝。求主帮助所有牧师传道圣工人员，而且侍奉主的见证人有这样的信念，站在这个世界众人的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这个时间是从九点半一直到下午三点多的时间，那我们有相当多的时间可以思想上帝的话语。我要先与大家分析一些关于侍奉的个人怎样衡量自己恩赐的问题，那么到下午的时候我要特别讲关于以利沙怎样求以利亚加倍的灵在他身上，来做这个聚会的结束，来给你们一些问题的解答。那么呢，我请大家注意，高潮不是在饭前，是在饭后，所以哪些吃了饭就走的请你不要拿饭，饭是为预备还要再听的人预备的，不是为吃了就走的人预备的，所以先讲清楚啊，哪一个人吃了饭走的大家指头指住他啊，
那么下一次不让他再来的。如果你有事一定要走，那请你自己跑去别的地方吃饭，让饭可以给那些还要再听到的人吃。因为到昨天我知道的预备不是像今天来的这么多，所以如果现在筹委会快再去预备，使每一个来都可以够的话，那就很好，我们不可以浪费。阿们，将来阿们要请出来啊，不要阿们罢了。